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现在我们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随着 SpaceX、 Virgin Galactic 和 Blue Origin 相继商业化在人进入太空，人类宇宙旅行的进度骤然加速。周三，一位90岁的老人，乘坐 Blue Origin 的，飞船进入太空，并安的全访韩，证明了，以现在的技术，太空旅行的年龄和身体条件上的限制已经大大的放宽。今天咱们就来畅想下未来的太空旅行。现在上太空旅行的费用是千万级，假如你刚好有足够的钱上太空，但回来后就剩不下多少钱了，你会选择上太空吗？为什么？
那如果我有足够钱，那我觉得还是可能不会去吧，因为就首先就是说，就考虑到风险也比较大，然后再有就是说我没有就是说特别特别感兴趣，就是说我挣的钱以后就是为了要去太空，然后有这个机会，然后还需要花钱的话，我也是不会去的，因为我对太空兴趣，没有那么大。然后再然后就是如果说安全回来以后，我的钱就剩不下很多了，所以我就选择可能不会去吧。如果说回来钱还有一部分的话，就剩。如果说剩的很少不会去，如果说稍微多一点可能会考虑一下吧，因为本身也不是很喜
欢。那我觉得我不会，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人类是一有一个新的一些发明或者一些新的玩具或者什么东西都是非常贵的，然后等一会儿它就会变得很便宜。比如说最早的飞机时候那些飞机票是非常贵的，但是现在你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可以飞到加州或者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等一会儿这个价钱还会降下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花这么多钱，然后可能去等20年或者什么，然后再如果再有钱的话然后就再上去，我是这么觉得。
我是不会去的。我觉得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我是觉得不必要去太空。假如我有更多钱花，比方说，假如我去太空回来以后还有几百万花，但是我肯定会去太空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太空最想要的东西就是 zero g， no gravity。但是我觉得世界上就有一些飞机可以让你有1分钟左右的 no gravity， 我觉得那样子也够了，那样子也肯定便宜多了。所以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去太空，假如我就那一点点钱。
我也是不会去的，因为如果我正好有这些钱上太空的话，我这些钱肯定还是有更好的事情去做的，我不会为了上太空反而正好把这些钱全部都花光，然后就一点钱都没有了。就算我还有更多的钱，我也不会去太空，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钱有更好的用处，没有必要上太空。而我相信以后 上太空的价钱肯定会是非常的便宜，就是比起现在来说，因为科技总是越发展越便宜的，像之前的那些手机，刚出的时候就非常贵，但是过了几年就现在变得非常便宜，都要买都没有买的，所以上太空我估计也是一样，现在就算1000万，那么以后可能也就1000多块钱或者之类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意思肯定还是懂的吧，就是这些科技它并不是像稀有资源一样越用越少，它是科技是越发展越多越便宜，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必要上太空。
我也觉得如果我有很多的钱足够我上太空，但是上完太空之后就没钱了的话，那我肯定是不会上太空。不过呢，我现在想现在上太空的人还非常少，所以说不定如果我现在上太空并且上新闻，可以有一定的名气，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用钱来买来一个历史上留下一个位置，什么多少第几个花自己钱上太空的不是宇航员的人或者怎么样。但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也想不到什么原因，如果我有这么多钱我要把它花在一个就上太空个几分钟的一个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有这么多钱的话，我可以过一辈子很好的其他的生活，而不需要把这些钱全部都花在一个几分钟的没有的事情。
对，我同意大家说的，就是我也会这样子，因为如果我只有这么多钱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花到一个去太空的飞船上，就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想你的全部的生活都在挣这些钱，然后你就把它浪费在一个可能一天的或者可能就几个小时的东西，就去我觉得以后这些去 space 会更便宜很多，所以如果等一会儿的话就会更值钱了，就 worth your money。 下个问题就是太空旅行出事故的危险要比坐飞机大得多，而且一旦出事故多半要挂，你对上太空有什么安全顾虑吗？事故率低于多少你才会考虑上太空旅行？
那我觉得就是上太空的危险嘛，首先就是你的身体能不能去适应吧，因为我之前很小的时候看那些火箭发射的时候，那些宇航员都是要经过好几年的训练，然后要身体素质要特别好，要应付失重啊，然后还有很多，就是说如果你有某一个指标不就是不行，你就没有办法上太空，然后你也不能有一些疾病啊之类，就突发疾病这种会影响你吧。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素质吧，也有如果说你身体不是很好，你上去就是以后你如果说以后那种要求稍微降低了，如果上去了以后不是每个人都会适应，就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如果那个火箭或者是什么飞船它本身出了故障的话，你也是这个也是风险也会比较大吧，就这个我觉得是我最会担心的风险吧，因为在那个太空上面你完全就是陌生，然后你如果它一坏了的话，在太空基本上你坏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活了，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样，觉得至少要把风险降到那一半，我觉得肯定是不够的，至少要到80%吧，我觉得80%差不多，也不敢要求说特别高，就说完全不会出事，这个也是没有 没有说就是说每次都可以，就是稍微没有小故障的吧，就80%-90%吧，觉得才会考虑上太空旅行。当然百分之百是最好，因为我大家都肯定不希望说去上太空以后有这个风险，然后出了故障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地球了。
嗯，我也觉得就是凡是有一些新的什么科技啊、有什么新的比如说 rocket 这些 shuttle 带我们上去太空，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他们就是会有点危险吧，就是比如说车一开始时候那些轮胎就是非常窄的，然后它没有什么 traction， 然后那些车也没有安全带，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非常不安全。然后我觉得这也会一样，就一开始时候我们会要做非常多的改变来固定这个安全这个问题。比如说氧气啊，我觉得就是没有氧气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氧气就是人最需要的。你没有氧气几分钟你就死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就又下不来，那怎么回事呢？因为比如说可能最像这个火箭或者什么就是飞机吧。飞机如果一个就是那个 engine 就是一个 engine 它是一个 turbine， 就是它不动了不行了，另外那个 turbine 它还可以转，然后把飞机安全的带下来。但是如果火箭出了问题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就是我的那些害怕一些点吧。
但是我就觉得要看情况了。当然呢，我也不是科学家，我也不知道这个旅行是多危险。但是我知道的是，飞机是算比较危险，比较安全的。所以虽然假如这个比飞机更危险，我觉得也并不等于什么。我们每天都会开车，开车也比飞机危险多得多。所以我觉得假如是像开车的那种危险性还是比开车多一点的话我是可以接受，但是假如实在太高了比方说只有80%或者90%的可能性是安全的，但是我就觉得有点高了。那假如是像90%-95%的安全性的话我就觉得可以接受。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就是现在我虽然不知道，但是现在上太空的人很少。我也之前说了我并没有想要去太空，但是呢以后当去太空变得比较便宜了以后很多人都去的时候，这个安全性我还是相信的。因为飞机刚发明的时候肯定也是像去外太空一样很危险，并且很少人去，并且很贵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个飞机非常的安全，而且也不是那么贵，虽然飞机票还是很贵吧，但是不算贵的，任何人基本上都付得起。以后呢我估计在以后过了几十年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个时候我再去我是绝对不会再考虑这些安全问题。
我不是很清楚现在去太空的安全数字是多少，也就是说有多少个人上去之后会有一个人死。但是呢我想象来说，即便你说是99%的安全性我也是不想上去的，因为有100个人当中就相当于会有一个人死亡，或者说是在太空回不来了或者怎么样，这是我不想要。我觉得我要到99.9%，也就是说我只有1/1000的概率会出事，那我才会上去。不然的话我是不会，比如说说每2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死，那么我是不会去想要抽这个签去上太空的。但是呢像现在这种飞机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是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飞机的安全数量是比汽车要高的。然后飞机虽然说如果你飞机出事的话很多人就死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些研造飞机的人都要非常小心的保证飞机不出事。所以说现在飞机的安全的数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这个到外星的话现在还算是一个比较新的科技。我相信 以后应该是在我活得到的时候，这些去外太空的这种科技就会像现在的飞机一样。所以说我以后我觉得我是有机会可以做到的，但是呢我现在觉得还是像那种宇航员到外太空都要去祈祷希望自己不要出事的，我觉得这还是太危险。
对，我也同意，就是现在这些去宇宙的expedition 都太危险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把这个事故率降到就是降到可以跟飞机比的话，那我觉得我就会很舒服的去宇宙，不会怕死。因为你坐飞机的话，你不是想会不会死，可是如果你去宇宙的话，那现在你肯定会想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会不会死会不会有一个事故。那下个问题吧，进入大空之后，你最想看到的地球上哪些景点？
觉得上外太空的话，我觉得因为地球上能看到，就是从太空在那一个高度能看到地球上的东西不是很多吧，就是可能我们想看到的一些平时我们去的一些景点在那么高的高空下都看不到。就是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纪录片还是什么东西，他们说是可以看到长城，像长城这么就是这么长然后这么大的这个建筑，它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再有一个就因为除了这个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别的了吧。还有就是海洋啊，然后我们那些陆地板块是什么样子的呀，然后比如说沙漠啊之类，只有这些特别大的我觉得是在那个高度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如果是真上外太空的话，看到的应该也挺壮观的，就会比我们平时看到的要壮观很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就是从特别高的地方去看整个地球它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呢如果我是要去宇宙的话，我肯定会想看见一些很大的 natural 和 man-made 的东西，比如说像说过就是那个 Great Wall， 还有就是Grand Canyon。 我听说从宇宙你能看到这个特别大的Grand Canyon。 还有呢，如果我想去宇宙的话，我会给那些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地球是平的，这样子去宇宙的话就可以真正的给他们证明地球不是平的所以如果我去宇宙的话，我肯定就是这两件事情。
我也比较想去看长城，因为我从小就听我就老师总是说，或者我父母总是跟我说，如果去了宇宙你可以看到长城的或者什么。可能我还想看一些可能是晚上那些城市吧。我知道那些地球晚上时候，我知道我看过一些照片，就是那些灯光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就是那些大城市你就看到非常亮，然后那些小城市或者郊外是比较暗，所以我是比较有兴趣看这些吧。还有就是可能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台风啊，我觉得这也是会比较酷吧。
我主要其实就想看看地球的整体的大陆板块和形状吧，因为我在网上见过很多照片，也看到过很多地球仪，我基本上知道地球长得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却没有亲身见过地球，就是从外部看起来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当我看看比如说中国或者是美国这些大陆的时候，我还是会感觉比较新奇，我觉得我挺好奇的。而且刚刚提到的长城什么的，这也是我很好奇的。毕竟这些都是太大了，没有办法一眼看光，所以以后能到外太空的话，就可以一眼就能看到所有的这一切。
我听说那个说长城是能够在太空看到的唯一的人类建筑物，这个说法好像是错误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应该如果我飞到太空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说，什么地球上面的那些建筑物啊，什么金字塔这种东西都看不到吧？但是呢，我觉得除了能够看到比如说沙漠啊，或者森林啊，或者云其他气候之外，假设我能够看到这些世界上的建筑物的话，那么我肯定会去想要看看像长城这种在太空看起来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是金字塔这种东西。然后我是一个就是和太空没什么关系，但是我想要从上面看看我家是怎么样的，还有我家住的附近的这个城市这一块地区的地貌从太空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我跟 Lucy 同意，我网上查过了，我们这些长城呀这些从space 里面是看不到的，说是没法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像海呀、沙子呀、森林呀、山呀，只能看见这么多。但是假如我可以看的话，那时候我就想看看城市怎么样的，比方说西雅图长得什么样子的，或者长城我也肯定想看。我觉得美国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没有什么特别想看的，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想看一遍。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我们会回来。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的下个问题就是，在太空中如果有机会和地球和地面通话，你想和谁通话？想和他说什么？
我觉得我也没有说要一定要和谁去通话吧，因为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就是说真正去到外太空了，可能就去想和谁通话。如果说一定要通话的话，我觉得也可能就是家人吧。如果有一天我上太空的话，他们没有上去，然后说的话，我觉得我说的话就说一些，肯定就是说会说一些看到了什么呀之类的，因为他们看不到嘛。然后其他的话可以等回来再去说，因为在太空里只有现在看到的景象是和他们不一样的，然后也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的，然后就想分享给他们吧。我觉得主要就是和家人然后去分享就是说看到了什么景象嘛。
那我觉得我就会跟一些可能没有跟我上去或者上不了的人说，比如说我知道我外公对这个就是宇宙或者什么一些看星星的非常他觉得非常有趣我外公也可以，就是他可以说哦，那是他可以看出哦，这是北极星或者什么，他都可以就指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如果告诉他，我觉得他会很有兴趣，而且如果拍一些照片，我觉得他也是会有很有兴趣。我也会告诉我的朋友吧，我朋友可能如果跟我上不了，我也想跟他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这种经验是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要给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
我也是，主要跟那些可以说是太老的亲戚，不能去外太空的亲戚，通话。如果能的话，还拍几张照片，录几个视频发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稍微感受一下。因为虽然说目前我觉得上太空还是不太可能，但是以后我可以上太空，我估计太老的人或者是太年轻的人还是不能上太空的。所以像我的外婆，或者是有可能到以后能上太空的时候，我的妈妈她已经也老了，所以我看情况，我可能也要就是跟我妈妈通话，不然的话可以请她一起上。
对，我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和家人通话，我没有去考虑和老的家人去通话，因为他们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去上外太空。虽然我现在听这些嘉宾说，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我想要和家人通话，是因为这总归是我第一个想到，如果我有一个机会去上外太空，但他们没有的话，那我总归想要和他们分享。但是除此之外，我可能还会和一些那种做外太空研究的人说话，虽然我也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至少可以告诉他们我看到什么。如果因为上外太空的人比较少，有一些景观还没有看到过的话，那我也可以把景观描述给他们。虽然我就像我说的，我也不是专业的人，所以说我也不觉得我能够对他们的研究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至少可以告诉他们一些可能以前没有人看到过的东西吧。但是我的第一反应是会和家人。
我也跟你同意。假设我话，我会跟我家人打电话，然后我也跟 Kevin 一样会David 一样会发点视频给他们拍几个照片。除了那个，我觉得还我也没有什么其他人想通知，就是我家里的人。
我也就是跟家里的人通话吧，就是这是我第一个反应。现在再想一想，可能就如果可以的话，我不知道要多久，可是你可以弄一个 live stream 上去的话，那很多人就可以在家里跟你一起看着这个宇宙是怎么样子，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是挺酷的。好，那我下个问题就是，长期的太空旅行可能会非常单调。如果你有机会做长期的宇宙旅行，你准备怎么消磨时间？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上太空基本上你电子设备就是手机呀，平时我们拿来娱乐的东西，基本上都用不了，然后你也打不了游戏啊，只看不了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和别人去聊天啊之类的，觉得这个还是因人而异吧。但是其实，在那边，在太空能做的就是娱乐项目，其实挺局限的。也有，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运动器材，我忘记了，不是了，但是应该是有的。然后，还有的话，如果是我的话，觉得可能可以去画一下。画一画画，然后去画一下，我从太空中看到了什么吧。还有就是，可以去看书之类的，因为，平时我做这些，在就像手机上这些游戏啊，或者是一些通讯都没有办法用了，只能就是看书或者是做我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画画，去就是说不让我这么无聊吧。
如果我在已经在去太空中，我可以在一个火箭里面，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会无聊了。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会就是看一看外面拍照，或者就是在就是 zero G 就没有 gravity 时候就玩，玩来玩去就是玩一些食物或者玩一些水这样。如果真的是非常无聊，我可能会， 如果我是只是一个人上去，我可能会带一些书，如果是几个人上去，我可能就带一些扑克牌或者带一些象棋或者什么的。
嗯，我觉得虽然说不是确实消磨时间嘛，但是有很多那种太空食品，比如说太空冰淇淋之类的这种东西都是我很好奇的，虽然我以前吃过一些，但是完全没有吃够，我还想再吃。而且我个人也是一个很喜欢吃零食的人，所以我肯定会买很多太空食品来消磨时间。那我还准备带一些游戏，我虽然太空有可能没有网络，或者是有网络的话也不好，但是我肯定会带一些游戏，不管是电脑游戏还是桌面游戏，反正带着跟其他人玩玩也是可以的。太空中还有一个就是锻炼方式，它有各种怪异的器械来锻炼，因为太空中没有引力，所以它所有的像这种举重或者是跑步什么的都是以特殊的方式来锻炼的，这个是也是我很好奇的，我会仔细研究一下。
我觉得去太空旅行肯定是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所以说除非我在太空当中很长时间的话，不然我最初的一段时间肯定都会能够找到各种新奇的东西让我惊叹不已。但是如果我要在太空当中待很长时间的话，那我觉得我就会像我平时一样看书还是看电脑什么的，虽然我不是很确定太空当中能不能看电脑，如果不能的话，那我可能看书或者玩桌游是我最多做的事情吧。但是呢，我觉得太空肯定是很有意思的，我没有去过，但是呢，我想去。那种像其他嘉宾已经提过，像太空当中没有引力运动器械这种也会不一样，太空当中肯定有很多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平时可能都没有想过，这种感觉平时当中有一些东西就是这样的，但是太空当中有一些事情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更别说有可能可以比如说到某一个星球上面或者到月亮上，那么就更加好玩了，虽然我可能要花一定的时间才能到那里，但到了那里之后肯定会非常有意思。
将来如果你如果有条件在太阳系任意选择一个星球登陆，你准备去哪里？为什么？
那我的话，我对就是说太空也不是很了解嘛，然后我如果说我想就是说去选择一个星球登陆的话，觉得首先还是月球吧，因为月球离我们这边最近，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吧，人类对它的探索也比较相当于其他星球会稍微全面一点吧。然后其他星球的话有的就很冷，然后有的就会很热，因为越靠近太阳就会越热，然后干燥，然后有很多就是说我们意想不到的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有一些风暴之尘土啊之类的。所以还是如果说有条件再选择任意一个星球的话，我觉得还是月球吧，因为就会比较安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吧。
我觉得一个比较有兴趣的就是Jupiter 的 moon， 就 Jupiter 月亮， Jupiter 有非常多的月亮，所以我觉得如果登上它们会比较有兴趣，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是有海的，然后而且有一些科学家他们认为它那些月亮下面有一些有 life， 就是有动物有可能有一些鱼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去一些别的地方，然后那有一些非常就是一些 basic life， 是可能一些 cells 这样子，我可能就是这个看到一些可以算是外星人，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比较有趣的。
我第一个会想去的可能是 火星吧，因为火星就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基本上是很多人都说类似于地球的最像的一颗星球，以后肯定是也最有可能在上面搭建就是居住地的星球，所以我第一次肯定是要想去那里，但是这也不是我最想去的星球，我最想去的星球可能是土星，因为我据我了解，土星好像是用气构成的，并且它引力也是地球的很多很多倍，所以呢，我很好奇你人在里面会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我穿着一个宇航服，然后跳进这个星球里面，我会被它的这个引力吸到它的气团里，然后会发生什么呢？我到底是会被吸到它这个星球的中心，还是停留在外层，还是怎么样？这一点我也挺好奇。
就像其他嘉宾已经说过，土星是基本上唯一一个，就是火星是基本上唯一一个人类能够真正上去的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但是呢，我也觉得土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根据我个人的意见，土星看起来比较特别，因为它有那个环嘛，然后它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呢，我不确定这个算不算，但是如果能让我选一个星球的话，我会选太阳。如果太阳也算是一个太阳系中星球的话，应该是算的。那么我就想要去太阳上，假设我能够在太阳上活，那么我想要感受一下这个太阳上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太阳就是一个火球嘛，所以说你首先是不可能站在上面，第二是它的引力会直接把你压扁，而且它会热量把你给烧死。但是假如我能够到太阳上的话，我想要感受一下太阳到底有多热，并且引力到底有多大，只要确保我不死。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太阳相当于比其他的星球都要特别嘛。像你如果去什么金星，你去什么天王星，这种星都是虽然都是很好的，但是都没有这么特别。我觉得能够到太阳上太特别了，所以我想要去太阳。
如果我要选的话，我应该会去Mars。这是因为人类他们觉得 Mars 是离我们最近的，然后最容易就是像有生命就可以在 Mars 上活。所以如果我们的地球人太多了，我们就可以放一些人去火星上面去活。我觉得这样子是特别聪明的，可能就是有一点点难。马斯克计划中的第一次火星带人飞行被称作单程票，既不能保证能回来。如果到时候你被选中，你会选择做这次单程旅行吗？为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吧。然后，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就是还有办法生活。然后，如果说去做这种载人飞行，虽然说它是一定程度确保了，就是说最大化那种安全性了，所以才敢去开展这个。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如果不是非特别必要的时候，就是说地球上有非常大的灾难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不会选择的。首先我是比较害怕是这个，就是比较害怕，就是说特别高的东西。然后他再说的就是这个载人飞行一定要是去外太空的，我不是很喜欢，就主要就是我不是很喜欢，然后觉得没有说到特别紧急的时刻吧，我觉得我不会选择这次单程旅行吧。
我也觉得我不会选择，因为我觉得就一想，哎，我全部地球上认识的朋友家人我都也不能再见一次了，我觉得我会非常想他们。我觉得我舍不得，我不会去的。 你跟五个朋友可以去，那我可能会考虑一下。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去陪着一些陌生人，或者就是自己去，我就会觉得非常可怕，然后就非常想念地球。
我估计不会，因为就是说这个风险这么大的事情，我其实说实话根本就不会考虑去做。虽然说它看起来很新奇，但是不能保证能回来，而且它也是等于说是第一次火星载人，这个风险太大了。先不说它是第一次这个风险，而是它不一定能回来，这就怎么说呢，我相信不是很多人会真的同意去的，除非是那些非常专业的那些宇航员，他们自己等于说是把生命都奉献给了这个行业，那么他们可能去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毕竟还不想这么早死。
我是不会去一个到火星的单程旅行的，因为虽然说没有说就是马斯克没有说肯定不能回来，但是呢总归感觉非常的不确定，并且有很多原因我不会去。第一个是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原因需要离开地球到一个未知的星球上，因为地球现在还是能够住人的。第二个原因是地球毕竟是生命起源的地方，并且算是我出生的长大的地方，所以我可不想就离开地球然后就再也不回去了，这样我肯定会想地球的。然后第三个原因是火星实际上它各种空气的问题啊，还有引力的问题啊，人并不是进化成适合在火星上生存的，所以到火星上肯定会有各个问题。我们暂时先不考虑就是飞船飞到火星上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失事这个事情嘛，先不管它，假设它是已经基本上造成可以确定不会失事在中途给死掉的，到了火星上面也有很多不确定性，就算你能够造出来一个什么基地可以让人住在里面，我觉得人也不会过得很好或者活得很久，食物的品种肯定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人可能也不能到这些居住地外面去，不然外面的话可能很快就会死掉。这样子的话这三个原因加起来再加上这些不确定性，就会导致我不想要去第一批飞到火星并且有可能不能回来。但是我相信马斯克本来就没有想好要有很多人会去做这个事情，肯定是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的，但是总归有一小部分人会同意，那么只要这一小部分人先去做实验也就够了。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我们先听一段对话。
How was your day, David?
It was very tiring. I don't like going to school.
Same. My day was horrible. All of my classes were boring. The only fun part of my day was when my friends were deciding what theme of costumes to wear for Halloween.
Cool! Isn't Halloween still a couple of weeks away?
Yeah, it is on October 31st.
Then why are you guys planning your costume theme so early?
We were just discussing it. And plus,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order a costume and for it to ship it to your house.
That makes sense. What costumes did you decide on wearing?
We decided on an Avengers theme. I am going to wear an Iron Man costume, and my friends are going to be the rest of the Avengers.
That is genius! I should do that with some of my friends too.
Yeah, it'll be super fun.
那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Kelsey,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今天很累，我不喜欢上学。
我也是，今天太糟糕了。我今天上的课都很无聊，唯一有趣的部分是当我的朋友们一起决定万圣节穿什么主题的衣服。
酷。万圣节不是还差几个星期吗？
对，是在10月31号。
那你们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计划万圣节的主题服装？
我们只是在讨论而已，而且订购服装并将其运送到你的家需要很长时间。
哦，那讲得通。你决定穿什么衣服呢？
我们决定用复仇者联盟的主题，我将穿上钢铁侠的服装，我的朋友们将成为其余的复仇者联盟成员。
太聪明了，我也应该和我的一些朋友一起这样做。
是的，那会超级有趣。
一开始 John 问了 David How was your day? 如果你想跟一个朋友开始对话，你就可以、问他们、这个问题。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词， How 就是怎么的意思。在英文里，如果你想问一个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这七个问题词 Who, what, where, when, why, which, how 谁、什么、哪里、何时、为什么、哪个和怎么。 How was your day 的意思就是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请跟我读。How was your day?
How was your day?
Who, what, where, when, why, which, how?
Who, what, where, when, why, which, how?
Why, which, how?
后来 David 说了 It was very tiring. 这个句子里有一个很有用的词，这个词就是 very. Very 是很的意思。如果有一个形容词，你可以把 very 放在它前面。如 very tiring, tiring 是累的意思。如果你把 very 放在它前面，它的意思就是很累。请我读 very tiring.
Very tiring.
It was very tiring.
It was very tiring.
后来 John 说了 same. 如果你同意别人说的话，你可以说 same. 后来 John 说了 the only fun part of my day.Was when my friends were deciding what theme of costumes to wear for Halloween. 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些重要的词。Friends 是朋友的意思。Costume 是演出服的意思。Halloween 是万圣节的意思。在美国，在万圣节的时候，小孩子会穿特别的服装，然后去别人的家里面要糖。这个叫 trick or treat.请跟我读 friends
friends
costume
Costume.
Halloween.
Halloween.
Trick or treat.
Trick or treat.
后来David 出了 cool. Isn't Halloween still a couple of weeks away? 这个句子里有几个常用的词。Cool 就是酷的意思。A couple 是两个的意思。Week 是星期的意思。请跟我读 cool.
Cool.
A couple.
A couple. John 后来说了 We are just discussing it. And plus,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order a costume and for it to ship to your house. Order 和 ship.是两个连起来的词。现在很多人会在网上购物。Order 就是订购的意思 ,ship 是运的意思。两个词连起来就变成了 order and ship, 订购和运。请跟我读 order。Ship。
Ship。
John 说了 ,I am going to wear an Iron Man costume, and my friends are going to be the rest of the Avengers. Avengers 是一个很火的电影系列。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superheroes, 超级英雄像 Iron Man, 钢铁侠。请跟我读 Avengers。
Avengers。
Iron Man。
Iron Man。
Iron Man。最后 David 说了 ,That is genius。Genius 是天才的意思。如果有一个人很聪明可以叫他一个 genius。请跟我读 genius。
Genius。那我们就说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下周同一个时间再来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